呀，傻孩子，那个时候不能说话，安静，让他们安静，让圣灵来动，知道不？你一添个火，加个柴，他们就火就起来了，知道不？教会就这样子，有人在有纷争、有矛盾的时候呢，旁人就祷告、守望，说一些怜悯、恩典的话，知道不？
对。
但是该做了。今天早上我看你跟那个玉发也是彼此互相的说弟兄，彼此相爱的话，行弟兄之礼，我觉得很棒。神很恩待我们教会，呀，不怕有矛盾，就怕矛盾来了以后，我们能不能够守住在基督面前的本心呢？守的就是这颗心呀。我当然知道你去说话，你也心疼可意啊。你也帮帮这个死丫头啊，也是我知道你也是，都人呐、啊。我跟你讲，玉发也没恶意的，他也是想关心人。我的熊孩子吧，讲话有的时候就，就不经大脑就出去了。他是个愣小子，认真了解这个弟兄，他有很多可爱的地方的。看人总要这么看，尽量看到别人有可爱的地方。有可爱的地方呢，那你也变得可爱，对不对，学生？
对，对。
我感谢主了。今天我从昨天到今天，昨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我是有一些小难过了呀。就是每次教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状况的时候，我都会有些流泪祷告了。回到家我也累得不得了了，我就跟睡觉前跟神讲，主啊，我就把主权交给你了。教会是你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属于你。早上起来5点钟不到，4:59我就起来了。起来看着可意跟玉发之间的这个留言对话，我心存感恩。我觉得可意啊，我3天不打你了，好不好？可意是乖宝宝，可意，我觉得至少三天不打，但是前提你不要跟小杨学坏了，上房揭瓦，知道不？小杨是我们上房揭瓦的典型啊，也是从小到大调皮到大的。但是想一想，我们哪一个孩子在神的面前不是调皮捣蛋，都是调皮捣蛋，神就把我们这么收回来。关键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个光景，也包括自己的错误的时候，呀，我们能够谦卑下来，把自己的心安静下来，交在主的手里。不安静是不可能看到自己的身上的问题，也更加不可能认罪祷告。所以可以啊，牧师给你个顶呱呱啊，至少3天不打，好好可以，同不同意啊？可以啊，说话，熊孩子，
好。
好，很高兴，好，你的熊孩子。3天不打你就满足了，你那前提是你不许上房揭瓦，知道不？你知道吧？有人陪你的，小杨就陪你一起上房揭瓦。今天早上我看到石云也在那里略略的轻微微的表达一个，李倩也是马上就表达她的，就是我觉得感谢主的，今天早上看见大家的生命有成长。灵命有改变，我觉得这里是个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所以不要把我们装扮假装成是完美的，我们都不完美，我们都有问题，都是大罪人。但是我们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有错我们悔改，我们认罪，我们祷告，我们谦卑，这是比那些道德主义好得多了。从来不犯错的人，一般都是假的。你不要相信有人从来不犯错，不可能的。我们的宝贵价值就是有主帮助我们认罪悔改，这个是最宝贵。想一想，这心里都很感动的。我觉得就是当上帝的儿女最宝贵就是这个，对吧？好，是不是我们业力今天在吧？我看的那是不是业力？方舟，你帮我看一下，是业力吗？业力，好久不见你了，熊孩子啊！
业力，哦，牧师，刚才呢，你好，
好久不见你了， 想念你了，你都好久不来看我，都是属于挑孩子的 level 了。我下次打不到你，我跑到纽约去打叶宁去，好不好？我上次跟你妹妹跟你爸爸在纽约一起吃饭，然后跟后来跟叶宁一起去大都会博物馆，两个都去了，去了中央公园那里，也去了那个地方叫做什么，那是一个教堂山，教堂山它有个小山坡走上去，对面就是 Virginia 那一条河，好漂亮。后来叶宁又带你爸爸又去了一趟，下次你来美国你一定要去那里，那个地方好美的，就是他把从中世纪开始吧，初代教会开始呀，特别是包括希腊教会那一大圈的整个教会传统，整个从希腊那里搬过来，法国的希腊忘了，是法国，可能记错了，法国好像是放中是吧？哎，整个搬过来，那座小山丘啊，被他从山头修到地下室山尾那里，依山而建，傍山啊，好美的那一块地方，我觉得是值得去的呀。纽约的博物馆还是很多。但是我觉得走不完了，我们就那么几天的时间，感谢主。下次你来了，你来我们一起走，好不好，叶琳？
嗯，好。
叶宁在那个曼哈顿唐人街请我们吃一餐好大餐的中餐呢，好贵的那餐，我回到家后悔好一阵子，不该去那家吃，贵死了。但是真好吃，
应该的，你们那么远过去，
中餐馆它真好吃，就是你在那个皇后街 Flushing 一般，但是你去到那个老唐人街，哇哦，那个中餐馆可真是棒的，粤菜做的真好吃，下一次我们再去的话。我们把柏林带上，柏林跟我们一起走啊！你别待在家里，跟我们一起走。嗯，好吧，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吧。有什么样的问题跟讲章有关的？伟珍回来了，方舟是不是？伟珍回来了，哎，伟珍你好啊！昨天晚上你没有机会听，今天早上有机会听了，或者是你的早上没机会听，你的晚上有机会听了。那
谢谢牧师，
继续吧。哎，你都好吗，维珍？
还好，
还好啊。呀，一直也是牵挂着你呀，牵挂着你心中的悲伤，也纪念你在主里边对弟兄、对教会弟兄姐妹的爱。我觉得愿神祝福你了，这个心是很宝贵的。呀，好的，有什么今天有什么样要分享的？方舟你就先来吧，抛个砖引个玉什么东西的，好不好？
对，我这次这篇讲章内部的纷争，我特别有感动的一句经文吧，两节经文。昨天第一场的时候，就是其实牧师讲到的这个，我会因为我翻译，所以我会先有讲章，那我就是把讲章我自己先印出来，然后跟着这个牧师讲的一路这样子看下来，然后今天我等于又再听一遍。那我特别有感动的是在那个阿摩斯书的七章的14跟15节，就是那个阿摩斯他怎么样去回应这个亚玛谢，就是亚玛谢他是一个就是北国的，他是一个就是称他是一个假祭司嘛。那他就是在从中破坏，要拦阻那个阿摩斯先知到北国要去宣讲神的话语。那阿摩斯怎么回应那个亚玛谢这句经文，我非常的感动。在阿摩斯书7章14节，他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 然后他就说我是谁呢，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接着他就说在第十五节，他说，然后他就说我是我，那我，他就等于声明他的 position， 他的角色到底是什么。他就说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这句话，使我不跟从羊群，那对我说你去向我们以色列说预言。就是当他在面对亚玛谢，就说他知道亚玛谢是在从中要拦阻神的，神对他的呼召，要阻止神要他去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是很清楚的说他的，把他的立场说出来，然后他不是跟从人的声音。我觉得这一点对于牧师传道人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就是很大的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吧。那当如果传道人如果说牧者我们就是为了要讨好会众或者是讨好羊群的话，那就是非常的容易就会把神的话先摆到一边，先让人高兴再讲。因为会就像好像牧师你讲章提到，我忘了第几点就提到，就是说神反正我们也看不见了，可是那个羊我们都就是都看得见，意思就是好像就是其实就是一种，也可以说是一种试探，一种挑战。但是你在第三大点那个先知的分辨里面就提到，就是说最后一点就是讲到那个阿摩斯他就说出神的启示，然后第三大点的最后第三小点说出启示的最后一句话，你就讲说，你说阿摩斯他说了也就说了，结局是在神的手中，不用害怕，因为我有他才是掌管生死的主。那我想在这个地方的确是看到，就是说的确挑战是很是在那里。那作为一个牧者，一个传道人，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牧养这个羊群。然后牧师你举的一个很就是真实的例子，就是在本地的教会的发生的那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也还蛮新的，就是去年发生的嘛。那我们也都大家都在这边的都知道，所以就说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警告跟提醒。那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像那种情况，如果说牧者，当然牧者 带领是要牧养羊群，对不对？那羊群这样子做是不对的，但是现在的 target 却又是牧者自己本人，要怎么样因为 牧羊人的角色是要把羊群带到神的道路上面，当羊群就是迷如羊走迷，然后他们变成那个要来带领牧者的角色，等于角色都错位了。作为一个牧者，在这个时候就默默的给他们投票走了，把他赶走，还是说就说这个是怎么样去拿捏，就是他的角色照理说是要带领底下的群羊，难道就是默默的就给他们好像就舍命了，就被赶走，还是说在被赶走之前能够有怎么样的一个交代或是什么。就相当于阿摩斯他讲那个话很重嘛，他说你们的什么妻子要变成那个什么妓女啊，儿女要倒在刀下，就说他这个话他还是照说。那在真实的比方说在教会里面，那怎么样才是一个比较智慧的处理方式吧。我想这个就是感觉这种问题是存在的，但是却又是很难处理的一个问题。这个是我这次读的这篇的讲到，我感觉这个不，这也是一个很真实的现象，在现在这个末世。我讲完了。
当然你讲的这个题目本身就是很大，也是不容易处理，不容易解说，有些事情还在进行当中，也未必有一个所谓的结论。我今天讲那这是一个牧会学，也是一个传道人的生命，也是一个门徒训练，也是一个末世论，方方面面纠结在一起。我慢慢从几个结构慢慢去解释吧。从一个传道人 你像阿摩斯蒙神的呼召，他首先要清楚他去哪里，他做什么，是不是有神的呼召。所以当那个亚玛谢去挑战他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我是谁，我原来不是先知，是上帝耶和华蒙着 呼召我。他呼召我以后呢，我就来做先知的工作，先做的先知的事工。他把他的事情讲得很清楚，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们今天许多的牧师或者传道人，他去一个宣教工厂，去一个教会，去一个地方服事，他往往没有阿摩斯这个首先的呼召蒙召服事的第一问。所以我回答你的第一件事情，你有没有那第一问，有没有问神，或者神有没有告诉你，就是从宇宙论来讲，有没有那个第一因。如果没有，那你也是多少痛苦摆摆手。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其实也包括老美的华人教会，也是跟着老美教会的文化中来的。就是美国看起来实实在在是一个怎么样讲呢，是一个民主国家，好像在世界的范围内它是一个灯塔，全世界的人民都想来美国生活，所以很多人也把美国当偶像，当天堂，当做完美，对不对呢？肯定是错的。那美国的教会是不是完美的？当然不是。美国的教会、美国的社会、美国的国家，那问题多了呀。从白宫到普罗大众呀，从各个教会宗派的领袖到每一个不同的小小的教会，从牧师到传道人，从信徒到执事啊，从领袖啊到一般的弟兄姐妹，都是问题多多呀，也是丑态百出的。所以我讲的第一个重要需要关注在哪呢？就是到底你要去哪里，你有没有那个护照，你有没有上帝让你去那里的那个第一个原因。如果没有，你还真不应该去。那我说的达拉斯的那个情况呢，教会我也很熟悉，那个牧师我也很熟悉，都是非常熟的。那今天讲就是对，已经是个故事了，过去的事情。那夏天不好讲，正在经历的时候可能会给某些人带来伤害。现在就有一点好像是 case study， 就是案件学习的一个主日学的分享吧，对事不对人。那就不单单针对这一间教会，也不单单针对这个牧师，整个北美的大环境就是如此。我以前有些前两年我有些机会去到一些神学院，我就不点名了哪个神学院，去跟正在读神学的神学生去跟他们去分享。神学院院长也请我去，哎，你跟我们的神学生讲讲啊，服事的经验啊，体会啊，劝勉啊。我说好。我就跟神学生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为什么要读神学，服事神呢？我准备去哪里服侍神，神带我们去哪就去哪。我说你怎么知道是神带领你去，祷告啊。那这些公共答案，这些搬来主义的知识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就问他，你去一间教会你怎么知道这是神叫你去的，大家不说话了。我说你当你知道这一间教会是你去的时候，可能半年一年之内你就会被赶走，可能来接你飞机的这个人同时也是送你上飞机到离开这个教会的，可能同一个人。我说在北美来讲，其实这已经养成一个 common sense， 一个共同的文化，大家是以就是把牧师当作是一个打工的，当作一个 CEO， 背后有一群老板看着你，每天看你做的不够把你 fire 掉的这种文化在教会已经形成，撒旦也借着这个文化。其实那些越大的那些教会，越古老的教会，越有钱的那些教会，这一类的问题就越多呀。在本地不要说那间教会，其实还有其他更大的，我也不点名了，也比较大的教会，东方闪电都可以在他们团契里面 相互之间的传播东方闪电他们的福音单张。我这一讲是五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听他们里边一个弟兄回来告诉我，哎呀，那个夏天我是为他们祷告了呀。柏林你也知道我说的是哪一间教会，我也不点名了呀。就是这一类的问题在北美已经很多很多，所以我第二句话我就跟那些神学生讲，我说假如今天上帝给你一个挑战，你就自己去纽约曼哈顿，去 Times Square， 去 California， 去 Kansas， 去 Nashville， 任何大大小小的走遍各城各乡，去职堂从无到有的建立教会，你是否愿意？我说一个牧者一个传道人如果没有一个从零开始从无到有的这样的心智，坦率讲我蛮担心这条路能不能走到底，蛮担心，蛮不容易的。因为这条路走下去又孤单又痛苦又没有人可以分享，所有的东西你都不跟谁讲，你在教会内部所受的这种冤屈，这种你跟谁讲，谁都讲不了，一讲就可能是教会分裂，一讲就可能是基督的身体受伤，不敢讲也不忍讲。所以通常来讲，为什么在北美这个环境大多数都是牧师选择离开呢？就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一是牧师自己的迷失，第二也是牧师自己的爱心，他不忍心让群羊受到伤害，他受伤呗。所以我们在神学院在牧师的队伍里面发现一大批是受伤的传道人，受伤的牧羊人呀。我们有的时候也有些事工专门关心这些从宣教工厂啊牧师啊被赶出来被离开的那些传道人们，我们去安慰他，趴在你肩膀上嚎啕大哭的。你不要以为那些牧师有多刚强壮胆，也是很可怜的呀。我就跟那些传道人跟那些神学生讲，我说我鼓励你们自己，人那么多，我说你自己去曼哈顿传福音去，你自己去三藩市传福音去，你自己去达拉斯传福音，去 Houston， 哪怕去个小城市 Nashville 去不了，去 Cookeville， 大大小小的城乡总有上帝赐给你的福音之路， For sure， Let me tell you， 一定的。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间教会也石云你的声音关一下，石云你的声音要关一下，你的背景啊，好的。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呢呀，那我不详细讲，也经历一些事情，那这个事情使我不得不做一个决定呀，就是那个教会的元老级的人物，就创立教会的那个执事，他呢就跑来跟我讲，他说你呢，你要勇敢的站出来，不要让那个英文牧师爬到你的头前面去了，他什么都不懂，他是个老美，在执事会的时候你要勇于说就勇敢的说话，指出他的错来。我说他有什么错啊？他就列这个单子给我，你说他有这些错你就讲出来就好。我说弟兄啊，我说你这是让我们传道人之间闹纷争啊，而且我跟你背后在讲一个我的同工的坏话，还悄悄摸摸给我一个 list， 叫我的同执事会讲他的坏话，这个事我做不出来啊。我说你有感动你自己讲呗，为什么叫我讲呢？那离开的那个牧师也是对他不满意，因为离开的那个牧师呢，很想让教会把他的师母安立成传道人，然后他跟我是朋友，叫我说，哎，你就在这执事会里面提出这个问题嘛，你说某某，我这个牧师的师母是很够资格当传道人呢，就把他安立成传道人呗。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刚来初来乍到，我怎么好去表达一个这么绝对的意见？我说你又跟大家很熟，你自己跟大家讲，我讲的位置不方便，你讲嘛。 我说我讲，那我总得按照神给我的感动去讲，我又没有这个感动，是神给你的感动，那为什么你不讲呢？你把我放了一个，就是让我去讲一句神没有给我感动的话，这个我讲不出口啊。因为这个缘故，前任那个牧师也跟我有矛盾，因为这个执事我没有按照他的意思，他也跟我有矛盾，他就跟我讲，拍着桌子跟我讲，你不要忘了你的工资是我发的。我说不是教会，上帝借着教会来供养牧者吗？怎么变成是你发的呢？他奉献的多。我说不是大家一起奉献，怎么只有你奉献的多呢？但是数量上我最多，他一年奉献多少钱我忘了，他奉献多少，可能也是蛮多的。那我听了以后呢，我就可能也略略带一点小情绪吧，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我说如果是这样，我从明年开始我不领工资，我要让你看看我的耶和华神是如何养活他的仆人，绝不会靠人的势力去控制他的仆人，这是不可能的。他说你一个人不要工资还可以，你一家老小到时候都饿死怎么办？我说我们临离开挪威的时候就跟神有一个祷告，我说假如有一天上帝让我们一家人饿死回天家，我高高兴兴的走，绝不贪恋这个世界。我说到做到，今天感谢主，你把话题放到我的面前了，我今天就在你面前，在神的面前讲出这个问题来，明天我不领工资。我说因为领这个工资神的名受羞辱，不容身一人的事情我不做。后来他呢就用美国的法律啊，税务的法律啊等等一系列，在弟兄姐妹面前散播了好多谣言，说我不守这个美国的税法的规矩。他就不讲他自己背后怎么叫我做事，我也不方便讲，我就没有出声。后来教会的执事会，他刚好那年有要中间休息一年，他离开，所以那一届新的执事会我觉得蛮棒的，五个弟兄一起做了一个决定，觉得他用这个方法来逼迫牧师是不对的，然后就跟他讲说你不可以用这样的恶狠狠凶巴巴的态度，你要悔改。他就带领14个 家庭离开教会，好大的一件事情。本身教会就没有多少个家庭，他带走14个人，我记得很清楚，然后去到相当多的人，柏林去到你们教会去了，这现在讲讲，他现在还在你们教会，可能还在当执事呢。当时我就跟教会的同工会讲，我说，我就请大家不要说他一句坏话，因为他在外边讲的时间长了，上帝会说话，教会也不会说连一个智者也没有。总有一个以上的智者会看得很清楚。好，就这个故事我就讲完了。讲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啊，你无论你之前做的决定如何，你总难免会遇到内部的纷争，对吧？你看阿摩斯去到从南国去到北国，他就面对了亚玛谢，亚玛谢也因为自己的原因想把他赶回南国去，你回南国去啦，不要在这里讲啦。我那个弟兄也跟我讲，他说你不如回挪威去吧，挪威高福利，来美国干什么呀？挪威那里你随便可以讲这个骨气，美国可不是那么容易的，美国可是要用真金白银的，真刀真枪上战场干的。他脾气比较大嘛，第一次我参加执事会，他就在执事会里边跟前任牧师两个大声吵，把我吓坏了。我说怎么会美国的教会会这样子的？我回到办公室里，我就自己在神面前哭，我就为他们流泪祷告。后来前任牧师就进到我的办公室来，你哭啥？我说我看你那么吵架，我说我心里好难过呀。我说我们在挪威的时候，弟兄姐妹说话都很平和的，怎么来到美国发现你们这个文化不一样？没关系，我们美国人就是这么大刀阔斧，就是大大的吵完就没事了，你别上心。 那我说原来美国文化是如此这般与圣经的教导不一般的，难道不应该和和气气的说话吗？好，这是第二个情况，是离开的第一种情况，你的祷告有的时候你真是不那么清楚，你就进入到这个 圈套里来了。你的选择是什么呢？你的选择通常来讲大多数的情况牧师就离开了、在北美这些伟大的同工伟大的平信徒领袖们通常都蛮有本事把这些就包括大牧师在内也都所谓的赶走了、我们所认识的那些北美那些场面上的现在都已经去世的那些老牧师们、曾经跟我也是非常好的朋友也都是临就是他们临离开达拉斯前跟我是老泪纵横的讲他说有一天在神白色大宝座面前他们这一间教会是交不了账的。哇，这个话我觉得好重啊！我听了以后我就默默地为这个教会祷告。好，方中第一种情况通常来讲的那就是传道人离开。那我在其中有一家教会我为什么离开呢？其实也离开十来二十年了，所以也可以 讲一讲。当时的教会的奉献是有一些短缺了，然后执事呢有一些执事了，不讲了也不点名字了，就跑来跟我讲，就很想让那个英文牧师离开，但现在孩子都不多了，就你一个牧师好了，我们其他事工青少年事工我们执事同工担当一下就好了，我们想办法让他离开，就留你一个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如果让他走我也走，我说你不可以这么赶牧师的，我说奉献不够就祷告啊，为什么奉献一不够就把这个英文牧师给赶走呢？这个方法不对呀、当然他不会听我的，他们就执事们北美的执事们都很大的嘛，财大气粗呀，他们家奉献也是很高的，她老公一个月一年是二三十万，她自己也是七八万，他们俩加起来差不多就是30好几万美金一个家庭，所以他们一家奉献哪怕十一奉献一年就是三五万，很高的他们家奉献。我们教会那时候也是蛮有钱的，就是一年的我们收到的奉献23万25万，大概能够做一个小的差会了已经是。结果他开始不想奉献，因为孩子都大了，他开始奉献的少，没有那么多了。他奉献少，其他人也就奉献的少，教会的奉献渐渐的在减少，养两个传道人开始有点不够了。其实也够，我后来查了查财务状况，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我们教会也是一个赶走传道人赶走牧师的教会，我说那我就不待了，我就选择离开。他说那你去哪？我说我职堂啊。他说在达拉斯没有一群我们这样的精英分子，你怎么职堂职不起来的？你不要走，留下来。他们对我是蛮好的，给我的工资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也是属于高的，不错的，待我在金山蛮好的，给我的收入各方面都很好，可能是我历史上其中一个最高的一个教会，给我的待遇非常好。你就待在这吧，以后每年你工资都会升，然后你在这里过的一直到退休，我们就一起退休嘛，过的真是哥们儿啊，相互义气，对我都很好。但是我就跟他讲，我说亲爱的姐妹啊，我说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讲是万万不可的，我又不能把这个话告诉那个英文牧师，因为牧师也不知道我是葫芦里卖什么药。我觉得人总得守住一个口德吧，我如果把这话搬给英文牧师就变成我好像讨好人一起来对付这个人，那也不对，这个我也 做不出来，我宁肯不讲。甚至英文牧师的、牧师和师母对我都有一些误解、以为我好像对他也不好了怎么着，后来发现我也离开教会了，他们也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也搞不清楚。好，我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方正我也跟你讲，其实你也在其中，你也经历，你也大概知道，就是通常教会与牧师发生矛盾的时候， 离开的往往是牧师。为什么呢？牧师选择之归，牧师选择对教会达到利益最大化，让教会就是能够仍然存在，能够请其他的传道人去牧养，这是牧师自己所怀的这个心。如果神允许，就成就北美教会这么多年不都在运行这种要走就牧师走，教会存留下来另外请别的牧师的这种方程式吗？对吧？都是这种方程式。但是呢，我越来越观察了这种方程式，这种 formula， 其实这个教会他在默默无闻的领受咒诅，不是祝福。我是觉得如果说这个牧师是坦然无惧，就召开临时会有大会，大家一起谈，然后会有大会一起来做决定，也不一定是一个坏事。假如让我重新做选择，我未必不做这个选择，把事情讲清楚，一起来查经，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寻求神的心意。好，现在我讲第三点，解决之道是什么呢？今天北美教会的解决之道基本上是受到美国文化民主制度的影响，以投票的方式来做教会的决定，这是一件非常邪恶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讲呢？教会是上帝做主啊，怎么能是民主呢？这是不对的。我们每个礼拜我们去读我们的信仰告白的时候，有那么一句话，祷告会是做教会决定的重大决定的场所，所以教会做决定是在祷告中做的。我们教会是一个舞会的原则，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也是我就是离开原来那个教会这十来二十年，慢慢我们教会发展出来的一个舞会的原则、啊、不是两会啊，舞会。那第一个会呢，就是所谓的会有大会了、啊，通过预算呢、通过教会的意向啊、大方向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第二个会呢，原来同工会我们是一个月开一次，现在我们国际教会呢，现在变成是每个礼拜我们都开一次同工会、就处理教会的行政事务，也包括部分的牧养事工。所以现在我们的教牧同工会和教会同工会有那么一点点 combination 的这么一种味道、所以呢，这是第二个会议呢，有一点点是把我们原来的教牧同工会每个礼拜一次的好像 combination 在一起，但其实还是两个会，一个是教会同工会，原来是 monthly。 那教牧同工会呢，通常是处理本周、敬拜啦、祷告啦、牧养啦等等诸如此类的教会的 事情放在教牧同工。那现在我们就教牧同工遇到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我们处理。三个会是这样。第四个会议呢，第四个会议就是我们 也略略运用美国的本土文化吧，有个 town hall meeting。 这个 town hall meeting 呢，其实就是 subcommittee meet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处理教会的一些 special case 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有人打人啦，有人骂人啦，有就发教会发生一些特殊的情况呀，就是比如说像昨天吧，昨天教会也发生一些纷争的事情，假如没有解决，那教会的可能会就这件事会成立一个 subcommittee。 什么是 subcommittee 呢？帮助翻译一下什么叫 subcommittee。 特别小组，可不可以这么讲呢？可以这么讲吧。 subcommittee 就是它不在这个结构里面，当然不是习近平刚上台时候十三个什么 小组，然后一当就当到永，从永远到永远，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针对这一个 case， 这个小组成立，这个 case 结束，小组就解散，一个特殊的小组，通常包括教牧同工、教会同工和会友这三个组成的成员，成立这么一个。这么特别特殊小组、特别 case 的小组来调查这一件事。 这个小组的三方面都有代表，就把针对这个 case 呢进行一个 调查取证。调查取证完了以后呢，就跟教牧同工、教会同工和会友大会有不同 层面不同结构的报告，最后就举行一个 town hall meeting。 这个 town hall meeting 这个名词呢，就 town hall 就是市政厅嘛， town hall meeting 就是遇到这个城市有些什么特殊的情况，市长就把所调查的情况跟有兴趣的市民们有一个报告。教会有没有沿用这一个本土的文化吧，然后就借着这件事情啊，我们今天两点钟以后跟大家有一个报告。报告呢就是到底这件事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时间、地点、内容、人物、过程，所有的取证过程跟大家有一个基本的介绍。然后介绍完了以后呢，也可以听听来参与会议的会友们，你有什么意见呢？听听你的意见，提提你的建议。好，这个时候 subcommittee 就把方方面面的意见都抓在手上以后呢，就跟教会的教牧同工和教会同工分别再有一个报告。好，这个报告如果说在教会同工和教牧同工有合一的意见的时候，大家就拍板做一个决定，做一个有一个取得一致的意见，这是选项一。第二呢，假如有发生不一样，有纷争，有不同的意见怎么办呢？这是我刚才跟你们讲的教会祷告会的功能。这个教会祷告会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就设定有三个观察员，两到三个吧，就是一起来观察，大家一起来为这件事情祷告，观察一下圣灵在就是祷告会中圣灵的带领。到祷告会大家都取得合一的这个看见和意见的时候呢，这个三两个观察员就把祷告会的意见做文字报告，再次的跟教会做一个 report， 然后教牧同工和教会同工再为此祷告一起，除非你有特殊的理由，否则你没有什么道理推翻教会祷告会的这个观察员的这个意见。当然观察员的这个设立也是要经过祷告的，要经过这些过程以后，大家在一起做一个决定。那这个祷告，这一个决定，它就不是透过民主的机制，而是透过神作主的机制来完成一个教会的重大决定，这叫 town hall meeting。 第五会呢，也是教会给牧师一个所谓的特权， one week 是 special authority， 就是一个礼拜给牧师一个所谓的加个引号独断专行做一个决定的一个权柄。我们通常来讲的，我们比如 今天是礼拜六，我们有个 教会同工都开一个会，那开完会以后到礼拜天，到礼拜一二三四五到六，这之间这六天的时间，这七天的时间，如果中间发生什么事呢，教会来不及开会做决定呢，牧师教会就授权给你，你在这个时候可以做一些决定。比如说昨天晚上当教会发生一些纷争的时候，我也是代表教会给弟兄给姐妹给大家有一个劝勉，请你安静啦。那我说这个话不是代表我个人，是代表教会，教会后面是基督，所以有耳可听的这个时候应该安静了。当牧师这么直接劝勉你的时候，你要小心，你要安静，因为这个时候牧师在这一个阶段当中所说的话背后是有教会所授予的权柄，有基督的荣耀，有基督的恩惠与平安，也有基督本身自己的权柄，应该学习安静了。昨天也有不安静的，今天早上我也批评他。教会遇到这个情况，那当然等到你下一个礼拜六，牧师就要为这一个礼拜六发生的一些事情跟大家有个 report， 有一个报告，发生了什么事情，牧师做了什么决定，牧师做决定的圣经依据是什么，圣灵的感动是什么，客观的依据又如何，跟同会要有个报告。 如果牧师做的决定不对，同工会是可以推翻，可以 否定、啊、但同工会要否定，你也得提出圣经的依据，你也得提出圣灵的感动，大家同心合意做一个决定。当然牧师也可以提出再次的申诉，比如说哎，我已经不对，比如说你们圣灵感动不对，比如说你客观的观察依据不对，也是可以提出来，遇到这个情况再去到祷告会中再继续的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总之不能用民主的方式，要用神做主的方式。好，舞会的原则简单做了一个介绍。那牧会是一门我觉得是全世界来讲是最高级的一个艺术，非常困难，非常不容易。做任何一个决定呀，今天凡是以后想牧养教会想带领教会的人，其实我觉得是对你们听了是有益处的。应该怎么做决定，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呀，今天很多的东西我们沿用了今天世界上流行的或者是独裁或者是民主，在互相在教会里边互相争吵争闹，独裁好还是民主好，对不对？是长老会好还是浸信会好、是改革中好还是卫理公会好，大家都在争这些制度。那为什么不反省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考虑把教会上帝指明的这种权柄交给世界呢？独裁也不好，民主也不好，唯独神做主是最好呀。这个就盼望弟兄姐妹在这里学功课。牧师今年也65岁了，我是尽量常常跟全世界的人讲，哪位弟兄呀，哪位神所呼召的人有感动可以跟教会来提，大家也都尽量去栽培你，让你能够来接牧师的班呀。我65岁再往前干了几岁呢，有人跟我讲了，牧师你干了100岁，子言最调皮的，牧师你100岁的时候我帮你拎包，你不说100岁还要讲到吗？我就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子言，我说你这个调皮的孩子，你想累死我，让我牧会牧到100岁，我也愿你的话成就了，我能有这么高寿还这么多的精力吗？你可以想一想，乐一乐可以。就是牧师要当了牧师，这一天随时随地每一刻都准备要把自己 身上所有的权柄和担子交给其他的人呀。那这就是我从来不争权，我从来不夺利，我也是在鼓励任何一个人来夺我的权，奉耶稣的名来夺我的权啊，抢夺我的这个教会的权柄。你把这个担子担起来，我是祝福你，我很高兴的啊。我心里话是这么样讲，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有人替代我，我就可以去别的地方传福音了，对不对？但是问题你得替代得了啊，你要想替代，你得有三个条件：你有神的呼召啊，你有神给你的装备啊，你有一个属灵生命啊，你有一个甘心乐意为主舍命受苦的心啊。有，为什么我不交办？我当然交办。所以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记住，永远不争权，不要利啊，不求名啊，不求任何自己的好处，只求基督的荣耀，只求教会的益处呀。我说到做到呀。我在神在人们，今天我们这个平台是对全世界人说话，这个话可能都是有一天会传到任何认识我的人当中，我也是被全世界的人用光眼睛看着我怎么行事为人。我也鼓励你们呀，去监督我监察我，看看我内心有什么黑暗，有指出我悔改。但是我觉得如此这般活着，我觉得值了这辈子。所以回头看看阿摩斯，阿摩斯也是很坦荡的人，我本不是先知，我是个牧羊人，我是个修理桑树的，我是卑微的，我不是要争什么权，我不要夺什么利，我来到北国不想夺你亚玛谢的权， 我只想讲出耶和华所吩咐我的话语。他尊重从上而来的使命，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当然我这么讲完以后，你们可能也很快就会感觉到今天在这个世上愿意放权人不多，包括牧师，包括总统，包括市长，包括议员，权力一到手，权力有人说他像好像是个春药，抓到手上就不肯放，总想死死的抓住这个权柄。有了权力，你可以把你的前任从主席台上给架走，对吧？那很过瘾啊！有谁问苍茫大地，谁主臣服啊？对不对？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呀所要面对的挑战吧，对吧？好，方舟我就讲这些吧，讲的蛮多了啊，但这方面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一下也讲不完，但我觉得今天我已经回答了蛮丰富的内容，也包括了你的内容，也扩展了你的内容，讲的牧会学，讲的未来学，讲的领导力，讲到交接班，讲的我个人的见证，讲的教会的见证，讲的教会的体制，也介绍了我们教会的所谓的五会领导机制的原则。在这里大家也慢慢都渐渐多而又多的更了解，也帮助我们凡事行在 光中啊，好不好呀？好，下一位还有没有几点钟了？我看看有没有。哦，还有一点时间，十一点。还有下一位想提问题，想分享，想说说什么吗？石云，请说吧，出来好不好？石云是乖宝宝，方壮一夸你唱歌唱的可好了。
没有了，谢谢。我有一个问题，可能就是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如果一个牧师被那个羊赶走的话，那是不是跟他能力有关呢？
一定有可能涉及到这个问题，一定的，啊，一定是这样子。但是呢，也可能不是这样子。那我不讲达拉斯这个例子，达拉斯这个例子，这个牧师还是个博士，应该水平很高的。但是我从来不想评价论断任何一个人，更何况他是牧师啊。但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呢，应该是有，就是跟能力是有关系的啊。能力高的人呢，不太容易被赶走；能力弱的人呢，比较容易被赶走。那这个听起来看起来很合理，是因为对不对？你也略略有一点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是你自己说的，但是这种心态也是 common sense， 也是常识，对吧？也是常常人会这么去思考的，也很正常。这里面就有两方面的要求。从牧师这个角度，从传道人这个角度来讲，你的确应该好好学习，你的确应该好好装备去满足群羊的要求。曾经有一个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呢就在香港某一间称之为是神学院吧，但是这个神学院呢所栽培的呢是一些比较专门去服侍一些好像文化水平不太高的一个群体，比如说餐馆啊，比如说一些蓝领啊，就是这一个群体。在香港来讲是比较多，他们比较专门的。其实美国达拉斯不，美国德州也有专门牧养那个牛仔的传道人，他文化不高，他会骑马，所以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传道人光景情况都不一样，他的确是水平不太高，但是他有他自己的特殊性， 我的一个好朋友吧，其实大家也知道刘明和牧师，他呢是以前是吸毒的，以前是吸毒的，后来信了主，当了牧师，当了传道人。他做的晨曦会的这个福音室施工，那他文化不高，说心里话呢，他跟我算是同一间神学院，他的很多论文都是我帮他写，他不会写。我记得那一年要写那个存在主义的，奇克果的一个论文，他不会写，我来帮他写，他不懂，我来跟他补课，文化他可能不太高，但是在吸毒者里面这个文化他是很高的，他会用这些毒瘾的人常常用的文化思想观念去跟他们讲道，跟他们分享，也很简单。其实在那个戒毒所里面的所用的东西，我听他讲到的时候，甚至有些脏话都在他的讲到的话语里面会出现，我都吓一跳，哎呀，牧师还敢讲脏话，顺口溜啊，三字经就随口出来的。他就让我讲到，我说我可不敢在你们这讲，你们这到我怎么讲得出来啊？他说，哎，我比较粗俗，你比较高雅，你就帮我讲讲高雅，让他们也听听，在我的朋友中也有高雅的人呐，就帮帮我吧。所以我去他们晨曦会服侍了好多次，好几年我都去他们那里去，台湾的各个地方我都跑。好，那你说他水平高还是低呢？其实石云你知道吗，传道人不能用水平高低去评估，知道吧，这个水平高低评估很容易落入你自己人的主观的论断里面，这个就不对。那教会要怎么看，弟兄姐妹怎么看，是要看这个萝卜和这个坑是不是刚好对上，这个传道人这个牧师在这个教会是不是合适呀。你比如说如果把我放到晨曦会里面，我就不合适，我的文化水平貌似很高，但是我去到这群吸毒者的人当中，我所谓的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们讲的话都是蛮粗鲁的，让我现在讲一句脏话我可能都浑身会发抖的，不习惯了，已经几十年不讲，几十年前我也讲的，在中国大陆在文化大革命所经过的，谁不讲脏话，谁不讲临打架之前都是满口脏话的，都有的，这个老我谁没有，但是这么长时间的渐渐越来越少，已经不习惯，对吧。所以关键看这个器皿在这个工厂是不是合适，角度眼光要站在耶稣基督的心和心来观察来体会。所以每一个传道人他有一个责任，就是我要去一个地方，我要先了解这个群羊的需要。在北美牧会不容易啊，北美其实蛮多的学位比较高的，欧美都不容易啊，博士们啊，硕士们啊，学士们啊，都是有一定学位的，很多都是双博士都有的。其实我跟你讲，我可以很清楚的跟你们讲，不要被这些学位吓到。今天这个时代，大多数有学位的人没有学问，所以不要被他吓到。所以我就努力的对那些传道人去讲，不要被那些其实并没有什么学问但却有学位的人吓到。你要做的是把你在上帝面前当预备好的这种装备做好就行，你要把道给讲好，你要把这篇道上帝到底要说什么负责任的去解决清楚，你要把这篇道所在的时代背景历史机遇和神对今天这个时代要说的话负责任的把它给 deliver 出去，这是你的 responsibility， 这是你的责任。你不需要太高的高言大志，但是起码你自己传道人本分，你的尽到。那当然我也观察到今天的传道人有一些也是蛮可惜的，他也蛮在乎有哪个学位啊，人 人家拿了个博士，他也跑去拿博士，还拿个教牧学的博士，他自己不读书。我就问他为什么要去 读教牧学博士，读书少啊，读那么少的书就可以得个博士学位。但我不想论断，不想评估了，但是我觉得蛮难过的。如果一个人，特别是一个牧师传道人，为了学位而去学习，你就剩下三个字，可惜了。我宁肯你没有什么学位，但是你实实在在你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什么是学问呢？你可以问得出问题，你也可以回答别人问的问题，这叫学问。学而得以问之，学而得以答之，这叫学问。那今天那些有学位的人，你让他在场子中去提问题，提不出几个问题，你让他回答问题，他也回答不出几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学习的时候没有问问题，他就不会回答问题。柏拉图在教书的时候，包括苏格拉底，他们的方法今天就是到今天的博士班还在用，就是一个小组，然后老师就问，哎，你们提问题啊，你要不提问题我教你怎么提问题。提问题比回答问题还要重要，提问题相当困难，相当不容易啊。所以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他必须要在自己服事的本分上尽忠心。你要成为一个在学问上站得住脚、堵住破口的人，那你每天的读书量就不能少，你每天涉及信息量，你就不可能比你的同工、比你的领袖、比你的弟兄姐妹少，你至少应该是他们的5到10倍。你没有一桶水，你怎么给人一碗水，你给不出去的嘛。讲阿摩斯跟你讲那个耶罗波安，你不知道是谁耶罗波安1世和耶罗波安2世是谁，你也搞不清楚乌西亚是谁，你也不明白，以赛亚跟他年代有怎样的交错，你也不清楚。你说你怎么讲得清楚这堂道呢？那这堂道要理解清楚这东西，多少历史学、考古学、犹太人的文化，当时亚述、巴比伦的文化、埃及的文化，你都得清楚啊。如果这些东西你不清楚，随便一个小羊羊问你一个问题，就把你问倒，一次问倒，两次问倒，10次问倒的，甚至弟兄姐妹的忍耐心也很好，100次问倒呢，你还怎么牧养这里的羊呢？我是这个团队，我就快离开，赶紧回炉，或者回到深山老林里面去，去阿拉伯旷野好好读书去，好好祷告去，好好 接受神在给你的装备去。我有一次我去巴拿马，然后从南美洲有一个受伤的传道人就跑到巴拿马去，那里有一个休息的休憩中心，给南美的传道人去那里休息。从纽约下来的一个也是我见到的校友，就在那里跟那些受伤的牧师、宣教士、传道人帮他们辅导他们。我就跟那些传道人聊，我说你们受伤受在哪？后来我了解清楚，其实就是他自己的装备不够。他说现在来的那些人都从大陆来，好会提问题，跟以前香港、台湾、澳门的海外、马来西亚这些信徒不一样。以前的信徒很温柔，牧师说啥就是啥，现在不行啊，你们从大陆出来的这些弟兄姐妹会友们都是经过文革的锻炼，大字报、大辩论，好能讲，我讲不过他们的。我就跟我跟那个宣教士、跟那个牧师讲，我说当然他不对，他这么刁难你吧，你是牧师，他刁难你，他们不对，他们的态度不对，但是你有没有不对呢？接下来你的路怎么走？你现在去的全世界，走到哪都有我们大陆背景的弟兄姐妹，大陆背景的地方就是会说话的，就是会提问题的，就是会刁难你的，你怎么办？我可以说好，以后我专门挑所有港台背景， 啊，澳门背景的、马来西亚的、印尼的，这些我就去，否则我就不去。你可以祷告，如果神给你一个这样的教会，那你也可以满足你这辈子，过你一辈子这样的蒙召的生活，也无可厚非，我也 不多说话，那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问题是，现在整个牧场、合场都是这种光景。从大陆出来的弟兄姐妹就是受到文革的余毒、流毒的影响，我们的生命就是充满了戾气，充满了挑战，充满了背逆。一句话不合适，说话可尖锐了，对不对？昨天晚上，可以，玉发，雪松，你们几个熊孩子说话多厉害啊，对不对？话语里边都是蛮厉害的言辞，怎么办？不牧羊，不管他，放弃他，神就把这样的羊交给你，你不牧养吗？不关爱他吗？你不陪伴他吗？那是你跟神之间的这个祷告。不要因为你的弟兄姐妹牙尖嘴利，力气很重，你就做不了，就放弃，你就不管了，就做逃兵了。如果你能跟神交这笔账，我也不说你，但是大多数情况你交不了这笔账。他就问我该怎么办，我说你的背景是香港，我的香港人本身他就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文化传统在这里，他本身是瞧不起大陆背景的人，对不对？当然我们大陆人也 本身 也有很多原因了，抱了个孩子在马路上就尿个尿，乡下就是这么过日子的嘛。现在人民当家做主了，翻身做主了，也可以去香港买东西了，那带着娃就在马路上把个屎把个尿，那香港人看着肯定不高兴嘛。所以从骨子里面是瞧不起的，瞧不起的意思跟你不一样的。文化现象就是这样，你是牧者，你如何在他们当中做一个本质上的翻转，让他们因此而 蒙受上帝的祝福，而不要因此受咒诅。这是传道人的当中用手中的技巧去牧养 你的弟兄姐妹嘛。人都是不完美的啊，100年前在教会里的人和今天的人完全两个概念。100年前如果你在 山东，你会经历 两件极端的事情。一件呢是山东是一个属灵大复兴，我跟余立功牧师谈，他写了一本书《夜间天明》，他就把20-30年代100年前在山东的大复兴告诉我。他有一次讲到，他说一个强盗得救了，就刚好从门口经过一个人，那个人刚刚就抢了人东西，手中还拿着些赃物。经过教会的门口时，他说一个强盗得救了，这个强盗吓得浑身发抖，就在教会的门口跪在那里，趴在那里，手脚发抖。后来教会里面把人给抬到教会里面去，于是跟牧师就问他，你是强盗吗？他那个强盗点点头，我是。你抢了谁呀？是在会众面前讲。你要悔改吗？要。你要得救吗？要。听见余立功牧师讲的这个，我心里面好感动。我说那个年代，哇，这个属灵的气氛真好。神会这样子带领这些，当时人们，当时会众的素质很差的，杀人放火、偷坑拐骗、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这个人在会友里面很多的这样的人。今天这样的人少，在那个年代是很多的。同时，国民党的元老朱执行兴起一个非基运动，非基督教运动，不要以为逼迫教会、逼迫基督教只有共产党，国民党也干。自古以来，所有在上掌权者都干这个事，为什么？因为教会就是做人的心嘛，把人心归向上帝，当权者肯定不高兴。人心都归上帝了，那怎么归我共产党呢？怎么归我国民党呢？我怎么领导抗日呢？我怎么领导剿共呢？我怎么领导解放台湾呢？了解，这是在上掌权者，他也要夺人心啊。 也要把他的头像放到教会里去。他的目的就是想把在教会里的人心夺回来，归共产党所有，归国民党所有。你看，两种极端的现象在教会里，一个是属灵大复兴，一个呢就是飞机运动。今天牧师讲这堂道，这堂道内部的纷争，昨天教会就发生一场内部的纷争。我们听起来看起来好像就是教会某一个人的事情，可疑的熊孩子，预罚的熊孩子，学生的熊孩子，你们调皮捣蛋，牧师打打打，这很表面的现象。能不能从神的角度来看，上帝赐给我们这场纷争的现实，让我们听他这堂道彼此配搭。我昨天晚上发生这个事情以后，我心里面好平静的。我就对神讲，神，我知道这件事是你在那里最后掌权的，你一定要负责任。按道理遇到这个事，昨晚上我睡不着觉，但是昨天晚上我一觉到天明，中间都没去夜尿，一睡到4:59我就起来。起来以后一看，教会的群里边，哇，我就很感动。我就想跟可意讲，可意的熊孩子可以来达拉斯了，牧师做羊肉给你吃。方庄已经学会做高级羊肉米其林级别的餐，做来给你吃，好好疼一疼。5月份你爸妈不是来吗？爸爸要带着那个王祥一来吗？来，你带着过来，我给你做羊肉。达拉斯我发现一家羊肉，西乡羊肉卖得很好，我做给你吃。你看见上帝的手，有的时候未必给我们是圣道人，未必给我们一团和气，他目的是要祝福神的子民，让这些事情从我们身边经过。上帝的话语是题目是内部的纷争，他就赐给我们教会一场内部纷争的见证。每一个人在这个见证东西都在为神去尽上自己那份忠心。所以今天 早上可依你是做了美好的见证，你是第一个出来。昨天晚上我跟你说你还 defense， 不是啊，你只看到我一次跟他 defense， 你没有看到我多次的忍耐。我当时就想回你，我说可以，我看的重要吗？你想想神有没有看到呢？把眼光往上看，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上帝都看着你。我深信是圣灵感动了你。今天早上我4:59起来看了你写那句话，我感动的落泪了。可以，你是孺子可教也，你是个乖宝，我是为你感恩。你是教的好，你是带的好，你是有盼望的孩子，知道吗？可以，当你如此这般的见证来到牧师生命当中的时候，牧师不知道怎么去疼爱你。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对吧？你有一点好，上帝就百般的珍惜你悦纳，不好当然也要打屁股了。呀，这个是我们生命 当中要面对的。不要从人的角度看，这个牧师是不是很弱呀，能力很弱呀。那你聘牧的时候，你一开始就要考虑了，这个牧师是不是很弱，你不要聘请他嘛。或者你进教会的时候，你要考虑这个牧师的水平怎么样啊，够不够啊，有没有送过足够的装备啊，听得讲几堂道的知道，听得讲门训，听得讲主日学，听得讲话，你大概也了解到这个牧师能不能满足你的属灵生命的牧养的需要，也大概知道，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当然可能你一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你可以祷告，如果神的带领的换一间教会啊，离开啊，坦诚跟教会讲，哎，牧师，我觉得你的水平太低了，我是双博士，你吧好像就小学毕业，你这个牧养我吧，我觉得不够份儿。 坦诚讲不怕，为什么怕呢？我要是那个牧师，哎呀，我水平真是低，我恭恭敬敬的送你离开，去一间，哇，一个大牌牧师，水平高的双博士的牧师的这个教会里去接受他的牧养，我保证高高，我还对那个牧师写封信，写封介绍，为什么？你坦然呐、啊，见光啊，我祝福你啊，真的，羊属基督的，不属我，也不属那个牧师的，属耶稣基督的，但是人要活这份光。我偷偷摸摸走，凡是光明磊落走的人，我都是大大的祝福他。为什么？大家都是光明的儿女嘛，对吧？就可以，我也跟你讲过一句话，记得吗？我说你若不弃，我说牧师对你永不言弃，你若弃我而去，公开告诉我，我欢送你离开。你如果是不嫌弃我这种水平比较低下的牧师继续在我的教会接受我的牧养，我必定用我的心去疼爱你，关心你，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我自己的生命的末了。你不弃我，对你永不言弃，这是我对弟兄姐妹说的话。你若弃我而去，我也祝福你。所以传道人跟教会的关系有点像是婚姻的关系，按道理来讲不该离婚的。一开始订婚约的时候，送婚戒的时候，聘牧的时候要慎重的，你选择一间教会也要慎重，最后没有理由的你就突然间离开，相互都伤害的，当然伤而未必害了。所以坦然，关键是人做事能够坦然 面对，那你跟神交能交账就走嘛，为什么要待在这里呢？去那个教会对你的祝福大，去，我一定祝福你的。好，思雨，我就给你讲这些吧，好不好？方方面面的也都要兼顾了，偏颇也不合适，好不好？思雨，好了，时候到了，汪中出来吧，做一个结束祷告，今天就到这里了。国内的弟兄姐妹也很晚了，对吧？请你做一个祷告。
我们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呀，主日的两场敬拜，也主赐给我们今天的这篇信息内部的纷争，也谢谢主让我们在经历到纷争的当中，主是你圣灵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自己的心可以回转，让我们在教会里我们能够合一。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见证主你自己的荣耀，求主就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主你面前的生命，求你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活在光中。谢谢主，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好，感谢主，谢谢大家停留到 今天，成了此停留到此刻，还有我们彼此的陪伴，谢谢你们，再见了，出来，哎，谢谢你，思雨，出来见个面呗，跟牧师打个招呼，好不好啊？对啊，谢谢你，你也出来了，啊，啊，没有人出来了，是不是？那可能有些很晚了，李伟啊，伟真的，你们都已经很晚了。深更半夜，行吧，那就这样，雪松就这样啊。今天点了你，点了可意和那个玉发的名字，别生我气啊。上帝祝福你啊，牧师也疼爱你的，知道不？雪松不许生牧师气啊，生牧师气，牧师见了面打打打打打打打，好不好？雪松，就这样了，拜拜了啊，上帝祝福你。嗯，所以呢，我们快见面了啊。那个艾达肯定是羡慕嫉妒爱，哎呀，半天还没来，只是说答应我要来，还是来不了。你就眼馋吧，你就，我们吃香喝辣的，不给你吃，这一次你吃不到了。方卓阿姨已经会做羊肉包了，可厉害了，现在我们都佩服她。就这样了，嗯，好了，拜拜啊，上帝祝福，嗯，拜拜。